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3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12月29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巡美国和欧盟呼吁科索沃塞族人同意将边境路障移除；美军准备提供炮兵战术网链给乌克兰和台湾，以提高防御能力；炮击不断，俄罗斯24小时内对克尔松州至少袭击50次；中共海警船一年现中钓鱼台334人，创历史新高；暴风雪持续瘫痪各地交通，纽约州西部伊利郡是最严重受灾地。经济学家预测，全球经济可面临未来10年的缓慢成长。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美国和欧盟的居中调停底下，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星期三已经听从美国和欧盟要求缓解紧张局势的呼吁，同意从星期四清晨开始拆除路障。这个关闭边境通道的举动是最近一段时间由科索沃塞尔维亚族人所发起，旨在抗议一名前塞瑞警员遭到拘捕的事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日在拉斯卡镇与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见面之后表示，移除路障的程序将从星期四早上展开。外界预料拆除路障可以降低两国间的紧张形势。而美国和欧盟亦在星期三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并立即采取行动，无条件缓和局势，避免出现挑衅、威吓或者是威胁。科索沃自2008年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之后，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科索沃的地位，并且鼓励科索沃120,000塞族人民反抗普利斯丁纳的行政当局。设置路障之后，科索沃警察和国际维和人员曾经在多宗枪击事件中遭到攻击，亦令到塞尔维亚武装部队今个礼拜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根据美国政府采购管理系统网页近日公布的资讯，美国将采购一种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亦计划提供这一套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在美国名为先进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主要用于整合各种资讯来源，提供给炮兵一览无遗的完整战场环境。据乌克兰军队入口网站及乌克兰真理报的报道，采购合约要求提供给乌克兰18套这种军事装备。这些援乌的系统预料将安装在18套全新以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筹获的高机动性海马士多管火箭系统之中。另外，美方亦计划分别提供16套和55套的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给台湾和拉脱维亚。这个亦相应透露出美国正在计划要额外提供海马士系统给台湾。据乌克兰南部克尔松州州长亚努什维奇星期三表示，俄罗斯过去24小时内持续攻击克尔松州，其中克尔松市一日内就被攻击23次，至少有3名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机构就表示，自从俄国入侵以来，已经有接近7000名乌国平民遇害。亚努什维奇指出，过去24小时内，俄罗斯已经对克尔松州进行50次炮击，州内和平聚落亦受到大炮、多管火箭系统、迫击炮和战车的突袭。 俄罗斯军队11月从克尔松市撤退，这个是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占领的唯一一个地区首府。那次撤退亦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大挫败。从那时开始，俄罗斯军队就驻扎在流经克尔松市河流的对岸，定期从那里炮轰克尔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自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至少有6884名平民遇害，其中包括429名儿童。而公署相信实际上遇害的人数更多。据日本当局星期四确认，中共的海警船再度现踪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这个不单止已经是连续3年超过300日入侵这个领域，亦改写2020年333日的新高纪录。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星期四当日在钓鱼台列岛周边海域确认4艘中共海警船航行在同日本声称领海相连的区域。这个日方连续11日确认海警船在钓鱼台列岛附近出没。根据日方的统计，中国海警船今年至今被确认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是334日，改写2020年333日的纪录。在2020年以前，中国海警船一年在钓鱼台列岛附近轮接区航行的天数都在300日以下，但从2020年起已经连续3年超过300日。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表示，星期四确认的4艘海警船有一艘疑似配有机枪炮。日方巡逻艇警告中共海警船不要进入相关的海域。星期三，全美各地仍然有数以千计的航班取消。在美国陷入致命的超级风暴之际，连日来交通打裂的状况似乎没有结束的迹象。西南航空的机场柜位亦摆满无人认领的行李。而纽约州西部伊利县是受这场大型冬季风暴冲击最大的地区。官员通报罹难人数攀升至37人。全美因为暴风雪死亡的总数至少有59人。在伊利县的主要城市水牛城，工作人员持续全日24个钟头抢修电力，令到受停电冲击的人数已降至500人。而伊利县行政首长波隆卡兹亦在推特表示，目前有多具身份不明的遗体。他要向所有在这场可怕暴风雪失去亲人的人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气象局预计跟着下来的气温将从30号升到摄氏10度。纽约州长星期三晚间已经下令安置抽水机和沙包，以防止下一场危机，亦即是大量融雪而可能引发的危险洪水状况。据投资机构 Tresis Jetson 首席经济学家拉卡勒今个礼拜表示，全球经济可能将面临未来10年的缓慢成长。之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 GDP 成长将从2021年的 6% 放缓至2022年的 3.2% 和2023年的 2.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这个是从2021年以来最弱的成长状况。除了全球金融危机和紧急新冠疫情之外，全球通胀预计将从2021年的 4.7% 升至2022年的 8.8%，然后在2023年降至 6.5%， 2024年降至 4.1%， 但仍然高于很多主要央行的目标水准。拉卡勒说，我认为全球经济将可能会进入一个成长非常差的10年。发达经济体如果能够实现经济成长率 1% 的目标，都应该感到庆幸。但比其他事更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会持续伴随着高通胀。然而，即使前景暗淡，拉卡勒强调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危机，而市场亦将开始对这样的环境进行定价。他表示，在这种环境中，全球的成长和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 俄土叙三国防长2011年来首次在莫斯科聚首。美国宇航局考虑为发生泄漏的俄罗斯联合号航天员制定后备计划。欧盟欲征石油暴利税，亚克森美夫怒提告。美暴风雪以大量积雪，恐化为洪水带来新灾害。太阳系八大行星同时现身，年底前肉眼可睇。推特全球大宕机，上万用户无法登入。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罗斯、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三国的国防部长28号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成为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首度有这一类的会谈。据法新社报道，这个同时亦是叙利亚2011年爆发内战以来，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两国的防长首次会面。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都有涉入叙利亚战争，但莫斯科当局支持的是叙利亚总统巴哈尔·阿萨德政权，安卡拉当局则力挺反抗军。三国国防部长当日齐聚开会之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再扬言将对叙国北部的库尔德族民兵团体发动军事行动。俄国防部表示，俄国防长绍伊古和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两国的防长艾卡阿巴斯讨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难民问题以及共同努力打击叙利亚极端团体的方式。俄国国防部进一步表示，这场会议具有建设性，有必要持续进行，以符合进一步稳定叙利亚及区域局势的利益。美国宇航局正在探索是否可能使用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将国际空间站一些太空人送回来地球。一艘俄罗斯飞船之前在和国际空间站对接期间发生冷却剂泄漏。12月14号的泄漏清空了调节宇航员舱室温度的联盟飞船的重要液体，令到俄罗斯空间站的定期活动无法进行。莫斯科的工程师正在考虑是否发射另一艘联盟飞船，将乘坐 MS-22 飞船前往空间站的三名太空人接回来地球。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正在调查俄罗斯联盟 MS-22 飞船外部散热器冷却剂线路破漏的原因。这艘飞船计划明年年初搭载两名俄罗斯太空人和一名美国太空人返回地球。如果俄罗斯没办法发射另一艘联盟飞船，或者出于某种原因认为风险太大的时候，宇航局将考虑另一种选择。美国宇航局发言人琼斯说，宇航局和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的重点是确定泄漏的原因，以及 MS-22 是否能够在空间站发生紧急情况下被三名太空人逃生。美国能源巨头亚克森美孚公司发言人表示，公司星期三向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禁止欧盟对石油公司征收暴利税。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话俾法新社知，已经留意到呢一单诉讼，但呢啲遭到质疑嘅措施完全符合欧盟法律，而且系为咗因应能源危机，秉持休戚与共精神采取嘅做法。法新社报道，俄乌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9月宣布，将针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公司今年暴增的获利征收危机贡献。之后公布的细节显示，欧盟将针对今年获利征收 33% 的税金，较2019年至2021年的平均税率高出 20%。欧盟执委会9月间通过这项措施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使用税收这个词，因为欧洲层面的任何新税收规定都需要27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但艾克森美孚德国和荷兰子公司星期三向设在卢森堡的普通法院递出诉状，针对这项新措施提出诉讼。美国近日遭遇冬季风暴侵袭，各地出现极低温度，并且落起暴风雪， 已经在全美造成至少62人死亡，其中以纽约州最为严重，水牛城就有38死通报。伊利院院长波隆卡兹表示，很多人被发现死在车里边或者雪堆中，还有一些人在铲雪的时候死于心脏骤停。随着礼拜三气温回升到摄氏零度以上，官员亦开始为下一个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准备，即是应对大量融化的积雪带来的影响。周末可能出现阵雨，突然的转变可能会导致当地小溪发生洪水和冰塞，同时迅速将这个地区的冰冻景观变成雪泥。除了大量铲雪车24个钟头全天候清理积雪之外，当地政府下令部署水泵和沙袋，以防止出现潜在的洪水危机。据英国《卫报》报道，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黑，北半球的民众可以在夜空中同时观察到太阳系所有行星。专家说这是难得一见的天文事件，届时地球上的人将能够用肉眼观察到金星、水星、土星、木星和火星依序出现在北半球天空，从西南方地平线起开始向东移动。而位处于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天王星，以及土星和木星之间的海王星，则需要使用望远镜才能够见到，而且直到年底前都能够持续观察。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8号晚间，太阳系八大行星彼此距离仅是 1.5 度，行星之间距离最近的时间点将落在29号晚间9点。届时在西方夜空低处就能够看到这些行星，能够观察到最清晰的时间点大约是日落后30分钟。金星会在40分钟之后落下，日复一日直到年底。上一次能够在天空中一次观察到所有行星的时机发生在今年的6月。根据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和 netblocks，上万名用户28号通报推特宕机，但目前问题看来逐渐解决，错误信息和消失的推文重新出现。推特老细马斯克说他使用没问题。法新社报道， Down Detector 表示宕机的高峰期出现在大约是格林威治时间0:35，有超过10000人通报推特有问题。法新社派驻美国和亚洲的记者亦都说很难连上线，不过不够一个钟之后，通报出问题的人数减到3700多人。 NetBlocks 在一则推文中说，推特正出现全球大宕机情况，影响 App 以及包括通知等的多项功能，事件和国家级网络中断或过滤无关。有用户推文询问推特是否坏了，马斯克回应说我可以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军报汉民呼吁军队疫情恐怕难守，围堵新变种温床，20个国家启动包围网。欧盟紧急会议应对中国病例激增，权贵抢囤新冠药，加剧大陆药荒。尼亚加拉大瀑布变成朱古力式洪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2月29号，中共军报罕见报道了北京卫戍区政军退休官员、中共陆军后勤部部长韩志庆少将的病亡消息。军报称韩志庆因病医治无效，终年64岁，却未公布他具体的病因。其实韩志庆在11月5号就已经在北京病逝，澎湃新闻已经有报道，但当时军方并未公开证实此事。近期中国各地疫情海啸式爆发，死亡病例中多数是中共官员和中共的追随者， 中共军报在此敏感之际，突然报道一个月前病亡的韩志兴，引发外界猜疑。一啲观察人士指出，在疫情爆发之际，病毒无可避免在军营扩散。近日网传影片显示，中国某地的一个放遗体的地方已经放满尸体。影片中出现身穿军装、迷彩服的人员，拍摄的人话真系满啦。有网民发文称，疫情爆发是全国的一盘棋，相信各大军区肯定亦在同步爆发，死亡数据中央军委第一时间掌握。而在疫情大规模爆发中，中共军方的疫情真实情况却更加不透明，但亦零星流出了报道，显示中共部队有军人染疫。早在本月12号，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前中国军方媒体记者对自由亚洲表示，他有一个朋友是军人，亦得了新冠，他透露保定部队有染疫，已经有点乱了。台湾国防专家许志祥分析，部队是一起吃饭、睡觉、训练，生活紧密，确实很容易成为传染病的温床。军人染疫需要隔离，对战力和人员调动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在疫情快速飙升蔓延之际，中共军报12月16号刊文，高呼现今军队内部防控疫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减少疫情对部队四个秩序的影响，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咁同2020年疫情初期中共军方的报道论调完全不同。当年3月，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咬定军方去武汉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人感染，后来又说在海外执行任务的中共军人没有人感染。之后官方又报道军方总医院专业人员努力实验打胜仗，零感染。因此外界推测，现在罕见罕闻要最大程度保护官兵身体健康，可能显示军队里面已经发生了感染，势头甚至可能比外界估计的更严重，因此要求采取好必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大陆感染病例爆发式增长，包括美国和很多国家的专家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局面可谓无先例可循，并担心将成为新变种病株的温床。华盛顿大学流行病专家阿尔阿里警告，如果这样下去，在明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日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而且出现新病毒突变体的可能性现在的确正在急剧升高。侯斯顿贝勒医学院国家热带医学院院长霍特兹 Peter Holtes 认为，病株是中国大量未接种或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中不受控制地传播，可能会推广新变种，类似于2021年初印度未接种疫苗人群中 Delta 的出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家杜迪 David Dowdy 表示，在没有更准确的全国范围内人群基因组监测之下，很难知道到底是哪些变异毒株导致了目前的大多数病例。美国之音报道，目前令人倍感担心的不仅是是否出现新变异株，还包括新病株是否更加危险，甚至引起新一轮大流行。特别大陆最近出现的大量白肺现象，阿尔阿里表示，病毒变异的方式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出现新变异，民众完全不知道它的传染性和毒性是否更强。但是在国内这种严峻的局势之下，中共大开国门，目前20个国家已经开始了对中共的另类围堵。已经经历过中共放人入境传染的日本打响了第一枪，美国、意大利、菲律宾等都正在跟进。结果这个围堵做啱了，到达意大利的中国航班在强制筛检之下，游客就半数是阳性。印度、马来西亚等地亦都开始着手管制大陆游客，采取筛检和隔离。英国内政部以及卫生部门亦透露，考虑到中国入境旅客实施额外防疫措施和限制，法国总统马克龙下令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国人，法国正在研议相关防疫政策。 比利时旅游胜地布鲁日 Bruges 的市长戴芬28号呼吁，要令中国游客接受染疫筛检或强制接种疫苗。同时台湾亦正在跟进。最令人关注的是，就连中共的铁杆兄弟北韩亦紧急下了禁令。视频人士黄克表示，而家大家都睇得好清楚，中共就係有意咁将呢啲人放出去，就係、是、令大家一齐倒霉。中共呢种流民行为，最后会逼得各国将佢封倒起嚟，令佢自己走入绝境。黄克提到，中共将中国人嘅命睇得好贱，但係咁喺美国睇嚟，喺国际社会睇嚟，就係、是、个非常荒唐嘅事情。佢哋肯定要对中共进行施压。在各国围堵中共病毒之际，欧盟的卫生安全委员会29号亦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紧急会议，针对中共放弃防疫清零政策之后的病例激增，协调欧盟的应对之道。路透社报道，中国目前的疫情规模以及外界对中共官方数据的质疑，令很多国家对中国旅客已经实施新的入境规定。欧盟执委会卫生主管官员在推特贴文称，欧盟卫生安全委员会正召开会议，商讨中国疫情以及各会员国可能协调采取的应对措施。这个卫生安全委员会由欧盟27国卫生部的官员组成，并由执委会担任主席。在欧洲疫情高峰期，卫生安全委员会经常开会，以协调各会员国的政策。在大陆民众因大面积感染而极需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以官员和商业大佬为代表的中共权贵阶层正大肆囤积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抗新冠口服药帕克斯洛维登 Paxlovid， 导致医院和药房的库存药被抢空，普通染疫者需要救命时却一药难求。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多名在中国公立和民营医院工作的医务人员透露，官员和商界老板开出离谱的高价，搜刮帕克斯洛维登，令这款药的需求不断上升。现在不是库存已空，就是仅限有严重既有疾病的患者使用。报道说，这再次体现出中国医疗的不平等现状。一名中共政府的医学方面的顾问还透露，今年三月上海爆发大规模疫情时，官方入口了首批21200盒帕克斯洛维登，但因担心影响中共企业生产的药品的竞争力，这批药发货量很少。据报道，帕克斯洛维登是目前唯一获得中共当局批准使用的外国新冠药物，在权贵的大肆囤积之下，药价飙高，是一些高级民营医院一盒的售价甚至高达8300元人民币，即使这样亦很快被抢空。北京一间分销医院的人员表示，现在这款药物成了中共权贵人士之间的热门礼物，比茅台还令人垂涎。早在12月中旬，澎湃新闻网亦曾经报道，辉瑞药厂的帕克斯洛维德口服药虽然售价高达2980元一盒，而且买药的人还必须提供核酸或者快筛阳性证明，但在媒体报道111集团已经开始出售帕克斯洛维德之后，近半个钟头线上平台就已经搜寻不到这款药品。中国网民在推特抱怨，在中国药房买不到辉瑞治疗新冠的药，但是省督察组几位都有这个药，太不公平了，这种特权令人厌恶。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周末，一场巨大的风暴来袭，令北美洲五大湖之一的安大略湖掀起了30英尺的惊人巨浪，是五大湖地区史上少有的最高的波浪之一。而另一大湖伊利湖更导致一个惊人景象，将世界著名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典型的六重石色瀑布变成了混浊的暗啡朱古力色。加拿大安大略省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发推文称，持续的风暴已经将瀑布的水变成了朱古力色， 是因为风暴中的碎片被冲落了尼亚加拉河，从推文附上的实时网络摄像头拍摄的鸟瞰图，可以看到一股浑浊的咖啡色水流冲过瀑布流入尼亚加拉河的下游。一些游客亦捕捉到类似的画面，暴风雨带来的持续不断的碎片令伊利湖变得浑浊泥泞，并从瀑布上游汹涌流向安大略湖。而且感仲不是一时的现象，在最严重的风暴过后，咖啡色的湖水已经持续了好几日。12月28号瀑布还未恢复正常的绿松石色，游客仍然可以看到尼亚加拉悬崖上倾泻而下阴暗的水流，但感仲不是风暴带来的唯一令人惊讶的景象。在尼亚加拉瀑布的另一侧美国，那里的基础设施包括观景台都被冰封住了，又如冬季仙境。据报道，未来几个月该地区还会有更多的大风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客怀，负资产潮要嚟啦！4亿公屋者能否承受？推特当机而影响上万人，马斯克被嘲讽裁员太多，触目惊心。中国染疫死亡人数激增，各地殡葬业瘫痪。专家话，普京石油销售禁令对俄将产生反作用。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0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多数城市的楼价连续几个月下跌，引发负资产问题。有买楼者称，层楼因股价下跌，被银行要求补足差价，这个引发买楼者的恐慌。有评论担忧，一旦楼市信心丧失，楼市泡沫破裂，中国四亿供楼者是否能够承受得住？在微博拥有近300万粉丝的知名数码博主李凌杰早前在微博发文表示，在深圳用贷款购买的楼，近期在银行重新评估楼价后，因为股价下降，被银行要求按贷款合同支付股价差价，需要向银行支付50万元人民币。他的贴文引起中国网民和媒体的关注，有网民忧虑，如果不能够支付银行要求补交的金额，会面临什么的后果？多间中国媒体都有报道李凌杰的遭遇。有报道表示，北京三名银行业人士都说，从来没有遇到要求买楼者为房屋贷款补足抵押物差价的情况。但有资深银行业人士补充，如果抵押物价值降低，不足与银行估价时，法律容许银行可要求贷款人提前部分还款，建议借款人合理安排贷款的金额。中国大陆在过去20年楼价普遍上涨，所以没有人关注楼价评估价下跌需要补交差价的条款，而香港人的经验却可以作为借鉴。香港97年金融风暴后，楼市大跌七成，负资产哀鸿遍野，自杀新闻不断，而现在北京深圳的楼价和收入比接近50倍，比香港更高。楼价是对未来的预期，过去中国人对楼市信心满满，现在却越来越悲观。今年上半年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大跌约三成，如果是楼价高峰期买楼，现在已经是负资产。同时这几年由于中共的清零封控政策和近期的疫情大爆发，导致中国经济下行，失业率攀升，造成房屋贷款压力越来越沉重。因供不起楼而断供的客户不断增加，比如一些企业家和小企业主因生意失败需要变卖物业，还有一些被裁员的高科技员工一旦失业就没有能力供楼。过去的20年， 大陆人对楼价下跌冇一啲经验，有人担心一旦泡沫爆破，中国四亿供楼人士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命脉，占中国经济规模四分之一，一直都是 GDP 增长非常重要的驱动力量。国际知名信评机构穆迪公司在12月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将会构成金融风险。中共当局或者亦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27号推出了金融稳定法草案，要求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个亦令到外界好奇，是否意味着当局为应对房地产市场的变化在做准备。不过资深财经评论人蔡慎坤指出，无论是政府采取什么的方式来拯救房地产，都是大势已去。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走向末路，新的政策出台亦不过是昙花一现，最多可能亦就是令一些开发商能够顺利地解套。Twitter 在美东时间28号晚7点半左右传出大当机消息，根据故障追踪网站的数据，有上万名用户报告推特网站挂掉，仅出现回报错误信息的画面，目前推特官方还未有做出回应。路透社报道称，约一万名用户报告了推特网站无法使用的问题，而事先没有任何贴文通知。网站中断的情况是从英国扩展到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开始。这些用户当时在电脑上浏览和使用推特，不是手机版。法新社被派驻美国和亚洲的记者亦受到波及，都说很难连线。网络监管组织 NetBlocks 在一则推文中说，推特正出现全球大当机情况，影响行动应用程式 APP 以及包括通知等的多项功能。事件和国家级网络中断或过滤无关。马斯克在推特平台上被问及是否有服务中断时，他回答说，我这里很正常。这个是推特公司被马斯克收购后出现的第一场大规模当机。有人嘲讽马斯克是因为裁员太多，造成了推特不堪负荷崩溃了。自马斯克接管推特后，进行了系列悭钱行动，其中之一是大幅减少推特网站运行所需的数据中心。此后分析师就一直在关注推特是否会出现全球中断情况。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马斯克命令在圣诞节前关闭位于沙加缅度的推特最大数据中心。目前推特在全球有三座主要的数据中心。知情人士还表示，部分推特工程师推测28号的这一场网站运作中断是软件更新出错造成的。不过马斯克又发推文解释说，推出了重要的后端服务器架构更改，推特现在应该感觉更快了。以下的新闻是由本台记者黄善采访报道。疫情在中国大规模爆发，目前医院和殡仪馆尸满为患，各地出现殡葬业务瘫痪问题，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殡仪馆亦出现爆满。另外西安殡仪馆每日有约300具尸体等待火化，而辽宁省沈阳市则使用方舱作为临时的停尸间。12月28号有推特网友转发了一则广东电视台报道关于广州殡仪馆爆满的消息。报道指，在广州市民向电视台反映，按照流程家属要致电殡仪馆报丧，但市民又反映电话一直占线，导致遗体一直无法收运，无奈之下只能够亲自到殡仪馆排队取号码。对此殡仪馆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当前殡葬业务较多，人手紧张，服务电话都被打爆，因此无能及时接听，希望市民能够理解。该市民说，遗体还在屋企里面，殡仪馆电话永远都打不通，即使有时打得通，遗体从屋企运走都是一个很大问题。殡仪馆还贴出告示称，目前殡仪馆只办理遗体直接火化业务，出殡业务则需要等到2023年1月10号之后。根据12月28号网上流传图片显示，西安殡仪馆办事大堂挤满了披麻戴孝的民众，涌向柜台要求办理手续。殡仪馆外广场亦聚集了近千名送殡的家属等候。 在西安，知情人士向香港明报透露，这种情况已经连续多日出现，每日有300多具遗体送来。之前殡仪馆运作半日就停工，现在全天候运转仍然是离不及处理。有西安网友称，一位长辈近日因感染中共病毒去世，但当地灵车不够，需租用救护车运遗体前往殡仪馆，但到了办事大厅却人山人海。他被告知停尸冰柜满了，前面排了50多具尸体等待火化。另外，推特账号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转发网友投稿及短片，称12月27号辽宁沈阳为扩大存放尸体量，回龙岗殡仪馆启用方舱作为临时停尸间。沈阳王先生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他本人就刚刚从阳转阴，因此有一段时间没出门了，但听说因疫情死亡的人很多，对于中共当局从原来的严格封控到现在的突然解封表示愤慨。他说，要关的时候就往死里关，一系就不关，中国就是极端没用的核折腾。俄国政府宣布禁止对设有价格上限的西方国家销售石油。此前欧盟规定俄国原油的价格上限不得超过每桶60美元。莫斯科的销售禁令引发了能源短缺的担忧，但分析师认为普京的禁令可能对俄罗斯适得其反。福克斯新闻引用分析师的话说，原油价格不会随着普京的禁令有太大的上涨。在本月，国际原油价格比高峰期下跌了 25%， 而普京在这个时候宣布对实施价格上限的国家禁售原油，他假设自己会得到更高的价格，但是这些出口只能够从少数几个国家而来。这个政策对俄罗斯的负面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莫斯科限制原油出口，这样他的客户只会剩下印度、中共和土耳其等少数国家。不过影响可能会比预期要少，因为很多国家早前已经宣布停止了绝大部分的俄国原油入口。布鲁塞尔智库高级研究员昂石泽说，普京给出的禁令很模糊，而在实际情况上，俄国政府仍然需要一部分能源出口的收入来维持政府的营运，当局不敢采取过于激烈的报复。预计俄罗斯的石油禁令将在明年2月1号生效，到时影响包括美国、欧洲、澳洲、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国家，为期5个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前线报触目惊心消息，专家担心更危险变种。飞意航班半数阳性，意大利紧急宣布对中国入境者强制筛检。中共冇人，习近平再破惯例，任用宋涛接掌国台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王蓉，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年关将至，中国疫情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不断传出触目惊心的消息。12月29号，中共81军部连发三条副文话，原陆军指挥学院院长周川在11月9号原第二炮兵第52基地政委李同茂在12月28号原陆军后勤部原部长韩志庆在11月5号去世，死因都是因病医治无效，但是就没有具体透露病因，令人怀疑和新冠有关。但是吊诡的是，三个人都至少在50日之前死亡，中共军部就拖到疫情大爆发的现在才公告。12月28号，微博大 V 军事博主鬼谷子兔爷转发了一张朋友圈的截图，内容显示中共航天二院二部某重大型号的技术负责人在短暂康复之后突然去世。
透露这个消息的人还提醒说，新冠后劲好厉害，各位一定要重视。官方没有报道相关消息，大家都问中国这场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沈阳一位医生28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透露，去他们急症室看医生的老人家有一半死亡。这一波 COVID 对老人家来说是致命的，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潜伏疾病，以及功能有障碍的老人家。路透社记者访问了成都最大的东郊殡仪馆，发现殡仪馆的停车场停满了车，火化炉的烟通就一直有烟出。一位工作人员说，追思会我们现在一日要做大约200场，我们忙到根本没时间吃饭，自从解封起就一直是这样，而之前每日只有30至50场。上海一间大型殡仪馆的工作人员28号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殡仪馆目前不接受任何电话预约，家属需要带死亡证正本和身份证，上午8点去殡仪馆拿丑，大概排队就要排4-5个钟头，如果拿到丑的话，一般要等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够火化。这位工作人员透露，以前每日火化90具尸体，现在日日都要处理400-500。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临床流行病学中心主任齐亚德阿尔亚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目前面临的严峻局面是没有先例的。他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的意思是，这真是非常非常独特，真是史无前例。阿尔亚利警告说，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农历年就在几个星期之后，到时感染的病例将会进一步飙升。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健康指标及评估研究所最近预测说，如果继续下去，在明年3月1号之前，中国每一日的单日感染人数就可能多达460万。阿尔亚利说，现在关键是中国的感染人数呈现爆炸式增长，虽然没有看到新的变种，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的确变得很高。大家最担心病毒会变得更危险，对此专家都没有统一的答案。阿尔亚利说，问题的关键是大家完全不知道新毒株的传染性和毒性是不是更强，那真的完全是随机的。意大利伦巴第当局28号指出，大约半数来自中国旅客的筛检结果都呈现阳性，因此该国卫生部长宣布，所有由中国入境的人士都需要接受强制新冠病毒检测。综合彭博社、意大利利安沙社的报道，12月26号由中国飞抵米兰马尔彭萨机场的两班机，第一班92名乘客当中有 38%， 即是35人检测结果阳性，另一班120名乘客当中有 52%， 即是62人检测结果阳性，几乎每两个乘客之中就有一名阳性感染者。综合计算，两班机的阳性率达到 46%， 而且大多数验出阳性的人都是无症状的。由于阳性比例过高，意大利卫生官员担心会出现新冠病毒的新变种。28号意大利卫生部长斯基拉奇向国会表示，为了保护意大利民众，所有来自中国的旅客和过境人士都必须接受强制性筛检，预计将会在一项新法规里面订定更多细节，强制筛检的措施即时生效，暂定执行到2023年1月30号，到期之后将会根据情况重新评估是否延续。据报道，意大利有几个机场早已经开始对中国入境者进行筛检，不过伦巴大地区的米兰马尔彭萨机场检体已经送到中央机构进行分析，确认是否有任何变种病毒。罗马达文西国际机场也都由28号开始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进行筛检，阳性乘客将会被安排在特殊设施隔离。中共当局日前宣布放宽出入境限制之后，多个国家都担心恐怕会受到疫情波及而 纷纷采取措施，包括日本、南韩、印度和美国等国家都已经相继宣布加强对中国入境旅客的防疫检测。中共国台办官方网站28号更新显示，已经67岁的习近平亲信送图接掌夏宝龙任新一届的国台办主任。公开资料显示，宋涛1978年至2001年期间一直在福建工作，和习近平在福建的工作时间高度重叠，也是最早一批和台商打交道的大陆官员之一，之后曾任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和菲律宾大使。2015年宋涛接替王家瑞成为中联部部长之后，多次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出访，推动社会主义政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维系和北韩、越南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宋涛今年6月卸任中联部长，转任中国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在过去的中共官场被视为是正式退居二线。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向本台表示，国台办只是中共的一个承办单位，并没有决策能力，所以说谁做主任事实上并没有大意义，只不过是填补一个人事啫。而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就认为，习近平打破惯例任用宋涛作为国台办主任，除了说明习近平手下没有人可以用之外，也都显示出习近平对台湾工作的重视。他向本台表示，用外交系统人员就是要破除中共一直认为的台湾是依赖美国谋取台独的误区。换句话说，对美国的沟通、对美国的桥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可以看出习近平对台湾的考虑，还是决定以美国来作为他主要的一个切入点。在中共的20大党代表大会，推进祖国统一，坚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坚决反对和压制台湾等对台政策，被写入中共党章。外界普遍认为，未来五年中共武力统一台湾的风险加大。27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宣布征兵制由原来的4个月延长至1年。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就认为，台海两岸未来在短期内兵戎相见的机会率还是比较低，除了中共本身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原因之外，宋涛的出任可能亦都会起到一些正面作用。宋涛除了和习近平的关系之外，他亦都有一些实务上和台湾的接触经验，再加上宋涛以往是在外交系统活动，谈判和接冲的手腕会比较灵活一些，那就会有助于台海两岸的一些事务性沟通。中国邮政每年农历年期间都会发行生肖邮票，2023年癸卯年纪念邮票已经出炉，并且定于1月5号发行一套两个。不过日前大陆传媒公布的兔年邮票的诡异画风就引起中国网民不安，有网民大喊Omicron 男兔、幽灵兔。据大陆传媒报道，这套兔年邮票是由少年时期被誉为中国三神童之一的艺术家黄永玉操刀设计，其中一幅是一只全身蓝色的红眼兔，只有双手是肉色，同人手同样有5只手指，手上还拿着信件和笔。官方说这一枚邮票名为卯贵寄福，蓝色的睿智卯兔向大家传递新春的美好祝福。而另一幅名为同源共生，是3只黄白灰色兔围住跑圈，展现生命的灵动、生机和温情。而邮票设计曝光之后，就引起中国网民强烈的反响。有人直言，中国邮政敢是认真的吗？怎睇都透住强烈的妖气啊。其他网民亦都纷纷发表意见，这个年头连专家都变异，这一只是中过新冠的老鼠，我个女看了说是一只老鼠，画家是尽最大力量带歪国人的审美眼光。还有网民说， 丑到令人发指，新官判死兔，一手判官笔，一手生死册，真实反映了出年的真实情况。有网民仲联想到2022年初的老虎邮票，当时不少人都认为邮票上面的老虎看起来好像有病感，满面愁容，讽刺话是国人真实写照。所以兔年邮票曝光之后再次引起争议，说今年病虎，出年鬼兔，所以今年好不吉利，出年又是癫兔，都是不吉利。27号晚，来自中国大陆的万女士欣赏了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波士顿博克王安剧院的首场演出，看到美好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万女士既自豪又感动。第一次欣赏神韵的万女士在整个欣赏过程都很激动，她向新唐人表示由头看到尾一直流眼泪，尤其是反迫害的环节，虽然她本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听过有受迫害的。万女士称赞神韵演员演得非常好，非常专业，他们的动作都整齐划一，中国的民族服装非常漂亮，演员好整齐，无论是音乐还是场景布景都好好，节目非常震撼，非常感动。尤其在美国能够见到中国传统文化，到现在都能够在美国传播，他觉得好自豪。万女士说，在看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环节时，她不停流眼泪，因为她知道这些都是真事来的。万女士表示，她和朋友分享在美国看到的神韵演出，而这种中国文化在中国是不允许的，她的朋友听到都很惊讶。最后万女士感叹说，人确实需要信仰，真善忍的价值观是全人类都应该追求的，因为这对社会人类都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日的节目提到，中国邮政将会在下个月5号发行的兔年邮票受到中国网民强烈批评。观众朋友，你对这种蓝身红眼兔的诡异画风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中国大陆取消疫情管控措施以来，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感染浪潮，继日本、台湾、意大利和印度等地日前相继对中国加强入境检疫要求外，美国政府28号宣布，由明年1月5号起，对来自中港澳地区的入境旅客加强检疫措施。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CDC 28号的新闻稿公布，美国将从美东时间1月5号零时起，要求所有从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出发入境美国的两岁和两岁以上旅客，在登机前出示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出发前10日内曾检测阳性的旅客可以康复文件代替。此项要求亦将适用于从中国出发途经第三国中转抵达美国的乘客。新闻稿表示，鉴于中国缺乏充分和透明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基因组排序数据， CDC 宣布采取这一措施，为的是在中国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激增期间减缓病毒在美国的传播。美国卫生官员亦说，中国病毒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增加了产生新变种的可能性，美国对此感到担忧。另外，日本政府早前因应中国疫情爆发，只准从中港澳出发的航班进入日本四个指定机场。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修订上述措施，由香港出发前往北海道札幌、九州福冈和冲绳那霸三个机场的航班，只要机上所有人申报出发前7日未曾在中国大陆短留，就可以在这三个地点降落。日本当局表明，收紧边境政策对象是中国大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